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在主的跟前一起交通他的话。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呢，很感恩。今天早上在英语 Open 的英语聚会，我们有白饼聚会，然后我来到这里跟大家同白饼，很感恩，就是我们特别的在我心里有姊妹们选《主佛》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是主对我们的心鼓励我们，虽然很多的世上的事都变化，但是我们的主仍然活着。虽然我有时候面对一些变化的环境我有惧怕，但是呢，主说主佛，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早上来到主跟前，我们一同寻求主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就是当我们聚在你跟前，我们把我们的心都交给你，我们求主给我们在宝血底下能够对你有个敞开的心，让你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知道主啊，你是活着的，你不单只活着，你乃是在教会当中活着，你要建造你的教会。所以主，我们求你早上的时间向我们把你心中的话向我们交通，就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嘴唇传讲你的话，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清洁的耳朵听你的话，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听见你的话，而不是听见人的话。主，我们把我们都交给你，你为着你的教会的缘故施恩给我们，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在我开始讲道之前呢，我盼望先问大家几个问题。你现在最渴望的是得到的是什么？第二，你现在人生是为着什么而奋斗的？第三，你一生最想渴望得到的是什么？上次我在 Calibu 的中文聚会讲到的时候是在半年前，如果你当时在场还有印象的话呢，我讲到之前也是问过以上三个问题，不知道半年后的今天你们记不记得你的答案有没有改变过？现在最想得的是什么？你现在为什么奋斗？你一生最想要的是什么？是不是有回应啊？OK， 好，好的，今天我盼望继续能够按次序的跟大家看以弗所书，并且继续的上一次没有讲完的。上次我和大家交通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十六节，主题是基督身体的合一与建造。因为时间关系，我上次只能够讲到一半，本来想很快就有机会讲下去，但是一等就要等半年。我今天怕能够跟大家一同看下一版。全卷的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保罗在头三章详细讲到信徒从神那里得着一个很宝贵的恩召，讲到人如何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与神隔绝的，生活在一个自我的自私里头，骄傲的里头，得罪神得罪人，亏欠神亏欠人，等候神公义圣洁的审判与刑罚。但是因着主耶稣代替我们接受神的刑罚，他是圣洁无罪的，却担当我们的罪带来的审判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叫一切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呢，能够免去神审判带来给我们的永远的沉沦。在座如果有人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很欢迎你今天能够来，盼望你也早日 能够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得着一个有意义并且丰盛的人生。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讲到我们应做这个呼召应该怎样的行事为人，好与蒙召的恩相称。第四章开始讲到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怎样与蒙召的恩相称呢，保罗就先开始讲到基督身体的合一和建造，这是信徒最优先最重要的行事为人。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们一同的来读，我们先读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第四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了，好了，我们要读的下面第二到第六节呢，是讲到信徒要保守教会的合一，或者说要保守基督身体的合一，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现在一起读第二节到第六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使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了，然后下面第七到第十节呢，是讲到基督升天了，赐给各肢体不同恩典和恩赐，是为做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时，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上要充满万有的。好了，上面的第二到十节是上次我们看过的，讲到基督身体的合一和各个肢体呢领受不同的恩赐，这都不是我们促成的。正如上次所讲的，基督圣灵的合一是圣灵自己的工作，是圣灵把所有悔改相信耶稣的人放在基督身体上面做肢体，并且众肢体呢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合而为一的。我们的责任不是要去做成这个合一，因为圣灵已经做成这个合一了，我们的责任呢乃是要不要去破坏这个合一，要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另外，基督身体上每一个肢体呢都得着圣灵所赐的恩赐，这不是我们凭自己来得着的，乃是圣灵所赐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运用所领受的恩赐，而不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乃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尽功用服侍周围的肢体，也被其他肢体所服侍。这是上次我们一起交通过的。下面十一节到十六节是讲到基督身体的建造，这段是我们上次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讲到的，就是我们这一次要集中来看。我们现在一起的来读从十一节到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核实，白洁各按格职，照做个体的共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刚才所读从十一节到十六节这六节的圣经，在希腊原文里头是一句话，一句很长的话。我盼望今天这段经文讲一个主题，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我盼望用三方面来讲这个主题。第一，是全身体的建造，对，是全身体的服侍，是全身体的服侍。第二，基督是建造的标杆，基督是建造的标杆。第三，是连于元首基督。我们现在来先来看第一方面，从十一节到十二节来看话语的执事与全身体的服侍，是全身体的服侍。十一节那里说，他所赐的就是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们那位胜过死亡复活升天的基督，他不单只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他教会，就是他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他也把四种人赐给教会，或者说四样的执事赐给教会，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养和教导的人。神为着设立这四种人能够进宫用去传神的话语，神就赐给他们做神话语的、传神话语的恩赐，包括先知讲道的恩赐、传讲福音的恩赐、牧养和教导的恩赐。使徒是指着被主人差遣去执行主人委派的任务，传达主人的信息。先知就是直言不讳的把神的话语直接讲出来，他用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或者将来要发生的事，把神今天的心意发表出来。他是先得到神的心意，然后把主的话直言不讳的讲出来。使徒和先知这两个字在新约里头不同的经文有不同的用法，但是在以弗所书呢，都是指着一般人呢是得着神的启示，由神真理权柄的使徒和先知。譬如说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到，以弗所信徒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另外第三章又讲到，基督的奥秘是借着圣灵启示神的圣使徒和先知的。所以这些启示就是我们今天手上的圣经，是教会建造的真理的根基和规模。这一种的使徒和先知今天他们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我们已经有完整的新旧约圣经，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有一种人，他说他自己或者他说某某人是得着神特别的启示的使徒和先知的话，你就可以立刻的知道他就是异端，就是假使徒假先知。神给教会第三种话语的执事是传福音的，就好像五年前 被主接去的布道家各培里，他就是神赐给教会的一个传福音的人。主所赐的第四种话语的职事，就是做牧者的。中文圣经翻译牧师和教师，其实在希腊原文里头呢，是牧养和教导的，是同一个人他去执行两个不同的功用职分。教导是多重于把神的话清楚教导会众，牧养是重在把神的话按照个别的弟兄姊妹肢体的需要的处境里头来辅导他，来安慰他，用主的话来劝勉他。这是牧者的职分所需要的有的牧养和教导的恩赐。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告诉我们，神把话语的职事给他教会，目的不是叫他们一手包办整个建造教会的工作，乃是叫他们呢用话语，神的话，去成全圣徒，装备他们，装备基督身体上各个肢体。神把这个恩赐放在不同的肢体身上，要他们摆上自己一份，通过他们尽恩赐，尽他们的本分的时候，叫整个身体呢，基督身体被建造起来。所以教会的牧者的角色呢，是要成全装备教会当中每一个肢体，去做神分派给他们去做的侍奉。用什么去装备呢？用神的话去装备。正如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对以弗所的长老们那个离别证言，离别的话说，神是用他恩惠的道，这个恩惠的道呢，能建立他们，叫他们和一切成圣的人一同得基业。所以教会里头神话语的传讲呢，是非常重要的，要被人教导，被人认识，被人信从。当每一个肢体都被神的话语装备起来的时候，就能够在基督身体里头按着主给的恩赐尽他们的职分，叫基督身体建立起来。由于这一个教导和牧养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牧者往往呢需要呢摆上很多的时间，甚至把他要放下地上糊口的工作，专一的去教导和牧养神的羊群。但是如果羊群不成熟，以为传时间的牧者呢不用上班糊口了，什么事都期望牧者去做了，去搞定，以牧者做所谓的神职人员，专门包办一切教会的事物，又看自己是平信徒，不必关心神家的事，这样群羊呢就变成是一个旁观者，成为一个瘫痪的身体。牧者也会因为工作过量了，迟早都会透支倒下。神不要这一个，这个也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如果你是真实的信主得救了，你就别无选择的，已经被基督放在，被圣灵放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做一个肢体，你就起码有一样恩赐，有一个功用，有一个摆上，你可以在神的家里头进的，以致叫身体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你因着某一些原因你没有尽你那一份的功能，整个身体就会受亏损。但是如果你学习操练你的恩赐，你的功用，整个身体就会因此得到你那一份恩赐来被建立起来。神所想要的是全身体的侍奉，而不是神职人员的包办。 一位美国的牧师，他曾经讲到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奥克拉荷马州橄榄球队。这个球队当时呢被认为是二次大战以来最成功的大学橄榄球队，胜利了百分率是75%。有一次有位年轻的记者就访问这个球队的教练说，教练先生，橄榄球比赛对美国人的健康和体能有什么的贡献呢？教练就回答说，毫无贡献。记者就一愣了，就说，你是什么意思？教练就说，橄榄球队的比赛啊，在球场上的时候有22个人，他们急需要休息，但是在球场上的看台上呢，却有22000的球迷，他们急需要锻炼。同样，神职人员的包办的侍奉，叫神职人员急需要休息。做旁观者的那些平信徒呢，急需要运用他们的恩赐。你每次聚会的时候，你是在球场上的球员呢，还是在看台上的观众？就像这现在这一刻，你是在球场上还是看台上？如果你坐在那里是为着讲员祷告，或者为着其他弟兄姊妹祷告，恭喜你，你是在球场上。如果你正在积极的专心聆听主的话，学习用信心来领受，恭喜你，你正在做装备自己的工作，要在球场上比赛。但是如果你是只是坐在那里评论信息，以旁观者的心态来看所讲的是有趣还是很无聊，那么你就是那个很可能就是那个非常迫切需要锻炼的人。主愿意每一个基督徒都起来参与全身体的服事，叫身体得以建立。你愿意吗？神今天把传福音、牧养、教导的执事赐给他所爱的教会，但是不表示教会所有传福音、教导圣经、牧养关心弟兄姊妹群羊的服事，全都被这一班话语的执事的人包办。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很明显的传福音恩赐或者教导的恩赐，但是每个信徒呢，都可以跟旁边的家人或者同事朋友传福音见证主。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教导圣经的恩赐，但是每个做父亲的都有责任把神的话教导自己的儿女，都该学习身体力行的把神的话教导自己的儿女。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向旁边的肢体或者包括配偶、父母、婆婆、媳妇、孩子分享自己最近所经历到主的话。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牧养别人的恩赐，但是每个做父亲的都有责任牧养自己的儿女。无论父亲天生的性格是多么的内向，后天的成长是多么的寡言，都必须要学习去关心自己的孩子，聆听他们，跟他们沟通，了解他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学习跟旁边的弟兄姊妹彼此交通关心，甚至在家里头带孩子的母亲也是在参与基督身体的建造的一部分。因为教会的建造不是限制于四堵墙定时定点的聚会，主给做母亲的使命 是把孩子从小带到神面前，在孩子面前见证主的福音。你呀，就是孩子的宣教士，去见证神是一个满有恩典乐意赦免的神。你可以通过学习向丈夫用恩典代替批评，向孩子用忍耐代替怒气，向你的婆婆用饶恕代替苦读，让孩子看见主耶稣的福音在你身上所结的恩典的果子。所以神所要的是全身体的服侍，不是神职人员的包办。我们现在要从十三节到十四节看基督身体的建立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基督是建造的标杆，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方面要看的。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神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教会建造的标杆是基督，教会的目的呢，目标是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身体的建立是有方向的，这里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里的真道呢，希腊原文是信，这个字本来可以指信心或者信仰，这里是指着信仰，是整版六十六卷圣经所启示的信仰，是神通过使徒所传递的整个信仰。所以这里中文翻译得很好，是真道。前面第五节一信，那里的信呢，在希腊原文也是同一个字，那里是指着圣经里头的基要信仰，是所有基督徒共通的一个基本的基要的信仰。你要根据这个基要信仰，你才成为基督徒，是这个基要信仰。这个七个信，这七个一，其中也包括这个信，一信是把所有真实的基督徒联合起来，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合而为一的。今天基督徒有这个基要信仰，但今天的基督徒呢，却还没有对整本圣经完全有一致的解释领会，还没有十三节里头所说的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但是在全部真道上同归于一还没有之前，不等于基督徒之间不能够有圣灵合而为一的心，不能够有那基于七个一所有的合一。信徒仍旧可以彼此相爱，好像第二节到第三节那里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虽然没有完全的一致的看法，但是却可以彼此相爱合而为一。但是很可惜，信徒常常因为对着圣经有不同的看法而影响彼此的同心，以为不同意一定就要不同心。譬如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到五到第六节那里说，罗马书十四章第五到第六节，有人看见，可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然后保罗再继续在第十节说，你这个人 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可能当时在罗马的信徒啊，对于旧约一些时节期有不同的看法。比方说，犹太人觉得旧约的一些节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但信主的外邦人呢，就认为日日都是一样的。他们因此就彼此之间意见不合了，彼此对对方的真理的领会不同了。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其实仍旧可以在圣灵里头彼此合一的。但是很可惜，当时罗马的信徒因为看法不同，彼此之间就有嫌隙了，甚至彼此论断，彼此轻看，破坏了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为什么不同意就引致不同心呢？主要不是因为不同意，主要是因为缺乏第二节所说的谦卑、温柔、忍耐、爱心。所以如果不同心，我们都是有责任的。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一些不同的看法影响阻碍我们跟弟兄姊妹同心和相爱。当不同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谦卑、温柔、忍耐、爱心？十三节下面有讲认识神的儿子。这个认识不单只是客观真理的认识，更是个人对主亲身的经历的认识。这样我们就越长越大，成人了，越像基督，心思意念像基督，行事为人像基督。当每一个肢体个人越像基督的时候，整个身体就被建立起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基督是每一个肢体成长的方向和标杆，也是团体的身体的建立的方向和标杆。基督永远是唯一的标杆，我们都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不是某一个人做我们的标杆或者模样。哪怕某一个弟兄姊妹很属灵，很爱主，他都不能够成为我们跟随主的主要对象。是的，保罗叫哥林多的信徒效法他，但是他的意思不是叫他们对保罗所讲所有的言行都照单全收，那是效法保罗那些效法基督的地方。正如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当我们把某一个属灵的弟兄姊或者姊妹的角色代替了基督的时候，我们是把自己放在个非常危险的处境，因为我们是可以随时被他绊倒的。因为属灵人也可以软弱甚至跌倒的，彼得跌倒过，大卫跌倒过。另一方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同时间也不知不觉的把我们所宝贝的属灵的弟兄姊妹放在一个危险的处境里头。因为当我们对某一个人所说的话是照单全收， 忘记了基督和他的话才是信徒行事为人最终的标杆和规模。以致这个本来属灵的弟兄姊妹就因此失去了许许多多被弟兄姊妹提醒更正的机会，失去了弟兄姊妹的保护，可能就导致越来越多的盲点了而不自知。所以在身体的建造里头，我们必须认定基督是我们的标杆，唯一的标杆，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也是对神家中宝贵属灵肢体的保护，更是对基督身体的建立的保护。上个礼拜我有机会跟一个组内的弟兄交谈，他谈到他认识一个教会负责人呢，是鼓励信徒们每天灵修亲近主，但是呢负责人就叫那些群羊啊担当看某一个人所写的灵修作品书籍，日日月月年年都是这样，而不是鼓励人去读圣经。当他们鼓励群羊去读属灵书的时候，他们就只是鼓励群羊呢看某两个属灵前辈的书，其中一个就是包括前面所提的写灵修书的人，带领的人不要会众看其他仆人的神的仆人的属灵书。按照我从这个弟兄口中所听到这种群羊的带领和教导，就不是以基督为标杆和模范，而是以某一两个人做标杆和模范，这是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并且警醒。当我们能够持守主做我们的标杆，以基督的话语做真理的规模，我们就不再做小孩子受异端影响。今天异端邪教很多，特别在今天的网络世界，社交平台有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是需要很谨慎。主要我们是以基督做我们的标杆，以基督纯正的话语做我们的规模，我们才会能够像十四节所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看下去了。我们现在要看15到16节，这是第三点。不单只是全身体的服侍，不单只是基督做标杆，并且建立基督的身体呢的途径是连于基督的，元首基督。15、16节这样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施，百节各按格子，照做格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基督的身体如何能够被建立起来呢？是通过众肢体都连于元首基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连于基督呢？有没有每天分别时间亲近主呢？每一天是否有用专一的心，在专一的时间里头跟环境里去亲近这位元首基督呢？有没有常常通过读圣经祷告来聆听主的话，来听主向我们的话呢？有没有去向主倾诉祷告呢？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给门徒临别的话，在约翰福音15章第4、第5节 那里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要基督身体被建立，就需要各肢体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当一个肢体没有亲近主，其实不单指他个人是受亏损，基督的身体的也是受亏损。当一个肢体连于基督，不单指他个人，甚至他的家人蒙福，基督的身体也因此蒙福。愿意我们都能够靠着主学习玛利亚，不然其他的东西男主夺去我们那个上好的福分，为自己，为神的家，天天能够亲近主。十五节，用爱心说诚实话。希腊原文是用爱心说出真理。要抗衡面对十四节的种种的异端邪说，我们需要把纯正的真理用爱心宣讲出来，讲出来。要凡事长进，我们需要用爱心说出真理。现代人呢，是不喜欢讲爱，是很喜欢讲爱心，不喜欢讲真理。现代人呢，是很喜欢那个强调那个包容性很大的，连做父母呢，都要常常满足孩子所想要的东西，对孩子缺少界限跟原则。当父母一味的顺着孩子的时候，好像是爱他，可能到头来孩子不觉得父母爱他。有一次一班同学约了出去有一个活动，其中一个孩子回家之后呢，就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同学说了这次他来不了了。同学就问他为什么来不了，孩子就很尴尬地说爸妈不允许。听见的同学就感叹地回应说，起码你爸爸妈妈是关心你的，他们在乎你。我做什么爸爸都由得我，爸妈都由得我，我不觉得他们真的关心我，在乎我。有时我们口讲爱弟兄，这个他做什么都可以，都说好，其实这样讲并不需要付上什么的代价的。反而你要说真实话的时候，说诚实话，指出他的错的时候，你是需要付代价的，你可能会被误会的，被讨厌的。最近有一个年轻人，他看到一位属灵的长者讲了一些不合宜的话，这个年轻人心里头呢就感觉有点难受。我就跟他说，我鼓励他用爱心向这一位属灵的长者说诚实话。这位年轻人就因为这个缘故祷告，我也为他祷告，最后他真的学习因着主的爱鼓起勇气跟这个属灵长者交通。感谢神，他事后告诉我，他们因此彼此有更多的了解，美好，有美好的交通。这个交通也加增了这个年轻人对着这个属灵长者的敬重和好感，盼望在神的家里头有更多这些爱心里头说诚实话的学习。另一方面， 当我们要说诚实话的时候却没有爱心的时候呢，请你倒不如不说。因为没有爱心的诚实话，甚至是很合乎真理的话，都很容易成为对方的伤害，成为伤人的话，成为苛刻的话，定罪的话，甚至是攻击的话，不是主所喜悦的。愿意我们在神的家不要讲没有原则的爱，不用付代价的爱，也不要讲没有爱心所谓的诚实话，更不要传不造就人负面的话，不要把一个苦毒通过舌头传到另外一个听聆听这个苦毒人的耳朵里头，传到心里头，制造出更多更多的苦毒，破坏肢体之间的同心。让我们一面不给撒旦留地步，一起做同心，做一个堵住破口的人；另一面，让我们为着同桌肢体的好处，为着神家的好处，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说合乎真理的话。如何去学？很难学，只能够是要黏于基督，亲近主，求问主，让主借着他的灵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十六节，这里讲到呢，全身都是靠他，靠基督联合的合适的。不单是每一个肢体都个别的连于元首基督，其他弟兄姊妹都要联络，靠基督联络在一起，是靠基督去联络的，不是靠人去联络的。如果只是靠人去联络呢，人很容易就是跟他臭味相投的人连在一起了，这样联络呢，就很容易成为小人的小圈子，其他弟兄就不容易融进去了。甚至这样的联络到一个地步，甚至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哥林多信徒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最好的，最属灵的，说我是属基督的，觉得是自己的圈子是最好的，最讨主喜欢，最绝对的跟随主。保罗却劝勉他们说，如果有这一份分门别类的心态，都是不讨主喜悦的，因为基督不是分开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基督身体的建造是需要让主自己来联络的，把全身体都联络起来，而不是靠某一个人。不单只讲到这里，元首基督是把全身肢体联络起来，也讲到白节各按各职，照做个体的共用，彼此相助。就是各个肢体呢，就按着各个肢体不同的恩赐摆上自己那一份，彼此服侍，彼此帮助。通过这样彼此服侍呢，就让基督把我们联络起来。你做单独的基督徒呢，联络不起来，主是通过你的摆上把众人联络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学习关心，彼此扶持，扶持旁边的肢体。谁是你今天旁边的肢体主要你服侍呢？可能就是今天主在你心里头引起你注意的人，你想起的人， 我认识一个姊妹，当时她只有十来岁，有一天在她聚会的里头呢，旁边坐一个年老的姊妹，聚会完了，他们两个人就有人闲聊起来了。在谈话之间呢，小姊妹呢就知道这个老姊妹是独居的，一个人住的，因为年老的身体不好了，所以做家务的很困难。当时政府呢也没有我们像澳洲家有那个故宫的，没有。不久呢，学校假期来临了，很多孩子很多同学都出去玩了，但这个小姊妹呢想起这个年老的姊妹，就主动的不去跟同学玩，去他家里头替他做家务。他就这样的服侍这个老姊妹，两个人就有美好的交通。今天主有没有把谁放在你心里头等着你，在他或者他们身上摆上你的一份，尽你的功能？十六节最后说，在爱中建立自己，这讲到全身体运用恩赐去服侍的时候，那个原则是爱。你我要发现，不是在乎你我的恩赐的种类是什么，是话语的恩赐啊，或者不是话语的恩赐，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在乎恩赐的多少，乃是在乎你运用恩赐的时候，你的爱有多少。你我可以拥有很大的恩赐，但圣经说如果没有爱呀，却不算得什么。你我可以有很小的恩赐，但是如果有爱呢，你这个小小的恩赐就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把主的爱主的生命供应给接受你服侍的肢体。你小小的服侍就成为基督身体的祝福，荣耀能够归给神。让我们更多寻求爱，寻求对基督的爱，对基督身体的爱，对基督身体上肢体的爱。因为基督身体的建立是在乎爱。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要得着什么？主，他爱他的教会，他为他的教会舍命，他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他要建造他的教会。无论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有什么的改变，无论是国际上的或者个人上里头，主都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要建立他的教会。就是建立他的身体。你我愿意以主耶稣基督的目标为你我个人生命的目标吗？无论你我的恩赐有多大多小，让我们一起好好的为着主的爱学习爱弟兄姊妹，来忠心的运用摆上主给我们那一份，为着主的心意去连于基督，以他做标杆，同心建立基督的身体，叫仇敌蒙羞。你知道今天仇敌常常用人的软弱制造很多的破口，很多的破坏。愿意我们都一起学习悔改，连于基督，堵住破口，在神的家体贴神的心意，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同心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没有什么依靠，我们依靠你，我们依靠圣灵把你的话说在我们心里头，叫我们听见了。因为我们听见的时候，你就是要我们去起来跟从操练的时候，你既然让我们听见，你一定有够用的恩典给我们去操练去实行。所以我们仰望你，求主你在教会中得着你该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